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天进行了第二场辩论之后，马上投入竞选活动。最近几天，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跌宕起伏，川普用下流的语言冒犯妇女的录音曝光备受谴责。许多共和党人表示与川普决裂，而最近泄露的电邮引起人们质疑希拉里可能在私下和公共场合有两副面孔。在距离大选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位候选人都要克服缺乏选民信任的问题。星期一，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电话会议中告诉共和党同仁们，他将不再帮助川普竞选或者为他的失策言论辩护。瑞安说，未来他将把精力放在帮助共和党人赢得众院席位，保住共和党的多数地位。目前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一位参加了电话会议的人士说，瑞安没有撤销他对川普的支持，只是说不再为他助选。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位竞选发言人说，瑞安不再为川普助选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对此，川普批评瑞安应该把时间花在平衡预算、创造就业、打击非法移民等问题上，而不是跟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作对。法国说，俄罗斯对于叙利亚城市阿拉坡的轰炸可能使俄罗斯面临战争罪指控。法国外长让·马克·埃罗星期一表示，轰炸行动构成了战争罪。他说，法国将与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协商如何展开调查。马克·埃罗说，我们反对俄罗斯轰炸阿拉坡的行为，法国坚定地致力于挽救阿拉坡民众的生命。莫斯科一再否认对叙利亚的平民发动袭击，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国际刑事法庭如何调查阿拉坡的轰炸行动，因为俄罗斯和叙利亚都不是成员国。这个问题可以由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给法庭，但是目前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处于僵局。哥伦比亚政府和该国规模第二大的反政府组织全国解放军星期一宣布，从10月27号开始在厄瓜多尔首都举行和平谈判。这一消息宣布之前，哥伦比亚选民刚刚投票否决了政府与规模更大的反政府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和平协议。这个协议结束了双方长达50年的战斗，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桑托斯星期一在讲话中失言，和平不会从我们的手中丢失，并且表示和平必定会成为现实。桑托斯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赞扬，但是在国内却以微弱的差距被否决。反对者认为协议的条款太优惠从1964年开始就与政府展开斗争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巴基斯坦禁止一名记者出国，因为他报道了巴基斯坦总理与最高军事情报官员的秘密会晤。巴基斯坦记者塞瑞·阿尔美达星期一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他被政府列为出国管制名单，因为他在6号报道了谢里夫总理和军事情报最高官员阿克塔尔的秘密会晤。报道说，会晤当中，阿克塔尔被要求对3个在动荡的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武装力量战斗的极端组织采取行动。由于飓风马修的影响，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决定把佛罗里达州选民登记的期限延长1天，并且考虑进一步的延长。这个最后期限原本是星期二。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人说，人们需要更多的时间登记，特别是共和党籍的州长斯科特上个星期在飓风到来之前要求150万民众进行疏散。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办公室八卦有多可怕。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看看麦当劳怎么帮助孩子提高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最后一波。
Yeah, I always try to stay away from office gossip. I feel like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become a subject of gossip yourself.
对啊，我觉得啊，对于办公室八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敬而远之。
Yeah.As if you don't gossip.
哎呀，都说了，节目上不能八卦。好了好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is spelle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居民区,小区。
Almost 20% of people who recently moved regarded living in a neighborhood close to where they work as a criteria in finding a new home.
最近搬家的人里，将近 20% 的人都把离上班地方近作为选择住宅区的标准。最近，一个房产销售网站的调查发现，
A neighborhood in Texas is the most diverse neighborhood in America,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Asian, Black, Hispanic, and White residents.
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居民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社区，亚裔、黑人、西班牙裔和白人居民人数基本相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Yeah, a good neighborhood is really important. You should be able to feel safe where you live.
Exactly. I love the neighborhood where I grew up.It's a small town, but everyone was so open and friendly. You don't get the same sense of community when you live in the big city.
是啊，在大城市里，邻里之间呢都不来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对面住的是什么人，都在那里住了三年了。哎，算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ast Ditch Effor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晚上特别倒霉，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眼镜上，把鼻梁架给坐断了。我先是用万能胶粘不管用，又用胶纸粘也不管用。我老公说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焊上，如果还是不管用的话，那我只好去配一副新的了。所以说我现在只有
Last Ditch EffortDitch is spelled D-I-T-C-H.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在中文里是壕沟的意思。Last 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的中文意思是指多次尝试失败以后所做的最后努力。现在您一定明白了，我老公帮我修眼镜架是最后的努力。Last ditch effort, 如果再不行，我只好放弃了。下面这位运动员也有类似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听听体育评论员的解释。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 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这名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的自由体操得分不低，但是没有达到拿奖牌的水平。他心里明白，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要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这次不成功，4年后的夏季奥运会，他的年纪就太大了。
虽然说大多数体操运动员年纪都很轻，但是最近我见到一位35岁的体操运动员，他的表现居然超过了比他年纪小一半的选手，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办公室有个负责送信的小伙子，最近一直在追求我的一个同事。他先是留纸条，然后又给女孩子买咖啡，但是那个女孩根本不动心。小伙子决定最后再努一把力 ，as a last ditch effort， 他在女孩子生日当天送去了99朵玫瑰，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 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您喜欢园艺吗？种种花草，甚至可以种点蔬菜，自产自销。我朋友 Jenny 就经常说，千万别跟我提种花，我这个人什么都种不活。其实啊，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少。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在花园里的运气永远特别差，种什么都活不了。后来我决定换个地方，再试最后一次，结果居然成功了。如今我种的西红柿多得吃都吃不完。
有时候园艺确实需要技巧。在英语里，我们如果说什么人特别擅长园艺，就可以说
He or she has a green thumb.
Green thumb, 没错，就是绿色的手指。如果哪天别人夸你有一个 green thumb, 就是说你特别会种花种菜。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于来自军事。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打仗要挖战壕。因此 last ditch effort 最后一道战壕也就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有听众写信给我们说学英语太难了，想打退堂鼓。我希望这些听众不要放弃，
make a last ditch effort。
没错，你一定能成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kay, I'm gonna make a last-ditch effort to give you some fashion advice, Mike. You can't wear a green shirt with a yellow tie.
It's only because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ready this morning. My alarm clock didn't wake me up, and I only had 5 minutes to get ready for work.
Okay. 你可得注意形象，咱俩可代表节目呢。你老这么邋遢怎么行？今天早上我还在跟小贝讨论你奇怪的着装。
What? You guys were gossiping about me? You two little...
我们是准备善意的帮助你。不过啊，办公室的闲话确实很可怕。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谈到这个话题，咱们一块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 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她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她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 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 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Sally 告诉 Lisa, 同事 Tom 有婚外情。Lisa 觉得 That's a shocker, 太让人吃惊了。Tom 看着不像是会干这种事情的人。Sally 说要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保密。Lisa 本来就很反感在办公室八卦别人的闲事儿。她说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只会有消极反应。
I agree. Office gossip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telephone game.The news gets more and more distorted with each tell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ther people's personal lives.
I agree that you have to respect others' privacy,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ssip. It's a form of socializing. If you don't do it, you lose the chance to bond with your coworkers.
What? I think this may be one of thos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Let's see what Lisa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 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 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oh,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 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 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真是一点都没错，办公室传言有时候传的都没谱了。比如上次吧，我跟小贝在讨论一则新闻，说是有个孕妇人工受孕成功了，第二天就有人问她是不是怀孕了，什么跟什么呀。
Yeah, it must be that someone passed by and overheard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y start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Exactly. This kind of gossip is really counterproductive, 也特别不尊重人。
So it's better not to gossip,and also to stay away from those that do.
没错，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is spelled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意思是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英国的麦当劳将把儿童套餐里的玩具换成书籍，帮助孩子们提高读写能力。印度研究机构的数字显示
，The Muslims have the lowest literacy rates among all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跟印度其他宗教的人相比，穆斯林的识字率最低。
A new state law in Texas requires high schools to teach students about financial literacy.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项新法律要求高中向学生传授理财方面的知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我需要，这次报税，我深刻体会到了我的金融文盲程度。
I'm not surprised.
What?
Kidding, kidding. Yeah, paying taxes in America can be a real hassle. I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ny of those complicated forms.
I hope they can simplify the process and lay it on the line.
I don't think we will see it in our lifetimes.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lay it on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的公司有一位资历很深的工程师，一贯迟到早退，从来没有人敢管他。直到上个月，公司换了一个新老板，跟他谈了一次话。从此以后啊，他再也没迟到过。显然，这个老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么准点上班，要不就收拾东西走人。听了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不难理解了。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s spelled L-A-Y and lin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坦率的说明。刚才例子里的公司老板就是用这种办法根治了那个工程师迟到早退的坏习惯。
He laid it on the line,
if he came in late again, he was going to be let go.
他说得很明白，如果再发生迟到的情况，就会被炒鱿鱼。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教授也不得不对一个叫 Cheryl 的学生采取同样的手段。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教授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 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我对 Cheryl 可能太迁就了。他还是等到最后期限过了以后才把文章交给我。现在我要跟他讲清楚，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我就给他不及格。也许只有我强硬一点，他才能改正。
有些人啊，就是吃硬不吃软，只有 lay it on the line 才会真正引起他们的重视。这倒让我想起我们的市长，我支持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选民的坦率。要知道，要治理经济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比如说要增加税收，他没有像其他政客那样躲避这些选择。
He laid it on the line.
他坦率地把一切告诉民众，从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 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直接了当，不绕弯子是很多教练的风格。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对自己教练的评价。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 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的乒乓球教练在批评我们表现的时候，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我们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队里有些人并不喜欢他这种坦率，可我却认为这种风格能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乒乓球在美国并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喜欢玩。美国很多还不错的乒乓球选手其实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美国要想培养更多本土的乒乓球好手，首先要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比如说可以组织乒乓球夏令营啊，现在的夏令营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既然模特夏令营都能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办个乒乓球的夏令营呢？虽然组织者们知道参加模特夏令营的孩子们几乎不会有人真正的进入模特领域，但是
They rarely laid it on the line.
他们才不会明说呢。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 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你肯定想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说实话，除了这个习惯用语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以外，我还真的没找到它的来源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That shirt and tie combination is making me physically sick.
Give it time. I promise it will grow on you.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eah, yeah.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天进行了第二场辩论之后，马上投入竞选活动。最近几天，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跌宕起伏，川普用下流的语言冒犯妇女的录音曝光备受谴责，许多共和党人表示与川普决裂，而最近泄露的电邮引起人们质疑希拉里可能在私下和公共场合有两副面孔。在距离大选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位候选人都要克服缺乏选民信任的问题。星期一，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电话会议中告诉共和党同仁们，他将不再帮助川普竞选或者是为他的失策言论辩护。瑞安说，未来他将把精力放在帮助共和党人赢得众院席位，保住共和党的多数地位。目前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一位参加了电话会议的人士说，瑞安没有撤销他对川普的支持，只是说不再为他助选。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位竞选发言人说，瑞安不再为川普竞选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对此，川普批评瑞安应该把时间放在平衡预算、创造就业、打击非法移民等问题上，而不是跟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作对。法国说，俄罗斯对于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轰炸可能使俄罗斯面临战争罪指控。法国外长让·马克·埃罗星期一表示，轰炸行动构成了战争罪。他说，法国将与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进行协商，看看如何展开调查。马克·埃罗说，我们反对俄罗斯轰炸阿勒颇的行为，法国坚定地致力于挽救阿勒颇民众的生命。莫斯科已在否认对叙利亚的平民发动袭击。目前还不清楚国际刑事法庭如何调查阿勒颇的轰炸行动，因为俄罗斯和叙利亚都不是成员国，这个问题可以由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给法庭，但是目前安理会在叙利亚的问题上处于僵局。哥伦比亚政府和该国规模最大的反政府组织第二大的反政府组织全国解放军星期一宣布，从10月27号开始在厄瓜多尔首都举行和平谈判。这一消息宣布之前，哥伦比亚选民刚刚投票否决了政府与规模更大的反政府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和平协议。这个协议结束了双方长达50年的战斗，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桑托斯星期一在讲话当中誓言，和平不会从我们的手中丢失，并且表示和平必定会成为现实。桑托斯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赞扬，但是在国内却以微弱的差距被否决。反对者认为协议的条款太优惠，从1964年就开始与政府展开斗争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巴基斯坦禁止一名记者出国，因为他报道了巴基斯坦总理与最高军事情报官员的秘密会晤。巴基斯坦记者塞瑞·阿尔美达星期一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他被政府列为出国管制名单上，因为他在6号报道了谢里夫总理和军事情报最高官员阿克塔尔的秘密会晤。报道说，会晤当中，阿克塔尔被要求对三个在动荡的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武装力量战斗的极端组织采取行动。由于飓风马修的影响，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决定把佛罗里达州选民登记的期限延长一天，并且考虑进一步的延长。这个最后期限原本是星期二。佛罗里达的民主党人说，人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登记，特别是共和党籍的州长斯科特上个星期在飓风到来之前要求150万民众进行疏散。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敦促斯科特州长利用他的紧急事务权限下达命令来延长登记期限，但是被斯科特拒绝。斯科特认为佛罗里达州民众有足够的时间在疏散令下达之前做好登记。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自习近平政权全面左转公民社会遭遇严厉打击以来呢，中国民运阵营出现了激烈的分化，一些激进反对派人士对于中共政治体制持根本的批评和怀疑立场，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已经全面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改良的可能性。与历来主张推动中共体制改革、坚持渐进互动路线的自由派公知产生了尖锐的观念分歧和话语对立。而另一方面呢，自由派公知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担心所有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型都会产生爆裂的可怕后果，甚至呢，因此将激进转型主张看作是逞口舌之快和政治野心的产物。那么如何看待当今中国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主张？中国民主化进程还有没有渐进改良的空间？口炮党与改良党之争折射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好，欢迎两位专家，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中国民运阵营中呢，素来我们知道就有革命与改良之争，那么近来我们看到这种争论日渐激烈，为什么？我们请北京的张先生首先发表看法。张先生，
我在这个2004年，也就是12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改良与革命赛跑》。那么我谈到的观点就是，社会矛盾深重之时应当及早改良，社会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必然发生革命。那么我觉得现在这个话题重新回来啊，其实并不新鲜。100多年来中国人始终在这两个话题中间转圈子啊，从这个清末开始吧啊，这个争论就没有断过。那么当然这个今天就所以这个革命的论调重新起来啊，我觉得和这个主政者他们自身的这个作为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们现在这种急剧左转、拒绝政治改革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造成了现在这个革命呼声的这个高涨。那么这个而且还有包括我们前一段看到的，比如说对炎黄春秋、对这个共识网的打压，对这个维权这个律师的这些个指控等等等等，这些个做法来看呢，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这个主政的这个主政者表示感到失望。所以呢，这种现在革命论调的重启啊，实际上也表达出，就是在这种高压之下，主张民主宪政的人们，他们那种焦虑感，他们觉得 这个改良已经没有希望了，啊，改良的大门已经关死了，所以呢，他们觉得，啊，那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这个革命这个选项。
嗯，好的。
但是我认为，其实革命和改良这两个选项同样都是必要的，啊，而且呢，这种革命的论调啊，这个革命的声音的高涨，其实也是给主政者的一个警告，
嗯，
就是哎，而且呢，它有助于就是推动历史的进步。
好，
但是呢，改良它按有步骤的这种改良，我觉得这个选项还应该保留。
嗯，
谢谢。
好的，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跟张先生差不多啊，张先生在前面讲了，我基本上表达我的这个意思。我从历史的转型啊，政治的转型来讲，我们很难说两者是必然冲突的，必然是排斥的。如果这个社会啊能够有一种指导性，能够走向一种啊改良，那都是。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这个改良再整的结果是巩固了体制本身，使这个真正的变革变得更加艰难，那这种改良就是错误的，就应该排斥的。那么革命就变得啊有必要啊，即使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都没有原罪，而是说你在这个社会的条件给了你哪些条件，如果给了的条件充分，能够再整达到改变体制的这个目的，如果革命再整有一种啊动力和能量，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体制本身的这个转型的漫长时间，把这个体制转型变得更加简短啊，变得这个更加迅速，那都是可以啊作为一个选项，这个没有问题，不是两者之间啊必然要排斥。哎，就是即算是你在革命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不能排斥改良就不会出现啊，因为政治家他可能在你的强烈的压力之下啊，那么呢就是他这种可能选择了主要的这个选项，就走向了最深和平的这个转型。我觉得各等政治力量在中国都需要培育和发展，但是革命者有一个思路，有一个啊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是啊值得赞扬的，就是彻底否定啊这个体制的合法性，甚至包括它的合理性啊，包括它的某一等啊，这个是体制的这个变革啊，不一定给予赞扬和支持，而是应该给予否定。我觉得这个基本啊观点是对的，但是并不等于啊你要去否定啊这个主张啊有可能有能量走向这个社会变革的时候，带有某一种主导性力量的人物啊，或者是啊某一种政治势力不能完全发出，因为毕竟从社会成本来讲，从这个这个社会付出的这个代价来讲啊，当然是改良是始终还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不能从那一种两者之间绝对的这个否定，其实两者之间可能有一些可能有时候彼此是一等对方的条件。
嗯，好的。那么革命和改良相互推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呢两位专家呢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看看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 Lloyd Harbour，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改良呢是需要皇帝和底层相互配合的，就像光绪和康有为一样，问题是现在既没有光绪也没有康有为，怎么改良呢？嗯，看来他是质疑改良的这个可能性。那么还有一位呢叫 Jimmy 方院啊，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推动民运当务之急是研究中国民主宪政应该是怎么样的，希望海内外民运人士共同努力，借鉴成功经验，集思广益，达成共识，分工推进，推荐考察英法的宪政制度。看来呢，这位网友呢他是主张改良的。的确，两个阵营争论的焦点呢现在看来围绕着是对中国民主化这个进程的看法，也就是说呢，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转型究竟还有没有这个渐进改良的这样一个空间，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想首先问问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有啊，我认为有，我始终认为习近平也好甚至李鹏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领导人也好，不管他们政治的品德或他们的价值体系啊有一些什么固定的这个特征， 但是如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如果针对他个人，六岁的时候，因为李鹏前面还有邓小平这些人跟他做挡箭牌，所以他可以丑陋的、粗暴的发出那个声音。如果他是一个，他当时是总书记，他当时没有这个邓小平在强大的等学生的舆论的压力之下，民众的这个压力之下，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很难说。那今天的习近平也一样的。不管他是讲出什么左的毛式的这个女尼，如果民众或者是社会上国际上能够给他充分的这个压力，他可能的选择才是他真正的历史的定位。他可能在最后一瞬间他就选择了这个现代民主。我们看看蒋经国，现在很多人赞扬蒋经国，现在知识分子过分的吹捧或者是过分的张扬这个民国啊，实际上民国在很大的程度上跟共产党也没有真正的彻底本质上的差别。但是蒋经国在最后的瞬间，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走向现代民主？我觉得当时是一个台湾的本土势力的这个强劲的这个成长啊，使这个蒋经国不得不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是社会长期对抗下去，还是顺应这个民意，解决这个中华民国长期所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和民众中间有不可调和的这种冲突性啊，这个问题啊，只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那么蒋经国在最后一瞬间，这个杀了很多人的人，这个制造了很多阴谋诡计的人，这个人的权力来源也是很不正当的人啊，但是他最终选择了这个顺应了这个潮流，所以蒋经国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蒋经国所犯出的很多的错误，大家可能要忽视他，因为他做出了最终的选择。那习近平有没有这种机遇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主要的问题，一方面固然是习近平的选择，他的价值、他的思想啊、他的政治志向，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民众的压力到底在哪里啊？官场的压力到底在哪里？国际的压力在哪里？现在如果那个压力，只是一些民众为了他的拆迁的这个房地产啊，或者说官场上的压力，只是觉得他们的腐败或者是他们非商场的发挥的空间还不够，或者说知识分子只是出于他们的价值理念的表示愤怒，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习近平不得不做出他政治选择的这么一种强大压力。那习近平他很有可能按照他现有的惯性、他现有的思维、他现有的价值体系呢走下去。但是如果是压力到达一定程度，兵临城下的时候，压力到他不得不选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习近平很有可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有可能像邓小平这样拿起屠刀来镇压民众，但是他也有可能这种放下屠刀离地臣服。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所有的希望，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放弃对体制改革的希望，我们必须放弃对体制本身的体制本身力量的改良的希望。3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一方面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福利的改观、经济生活的改观世界观的改观，但是另一方面使中国这个体制更进一步固化了、进一步强化了。就像我们讲的，他居然还有胆量居然还有气势居然还可以胆敢去嘲笑民主制度，什么原因？就是有改良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改良只是局限于体制本身的这个规矩的某一些调整，而不是对根本性的体制进行变革。所以如果过分的强调体制内的本身的调试，那么我觉得这一等调试的结果，这等改良的结果，使这个体制确实更加糟糕。但是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革命的力量在哪里？革命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达到的效果和目的其实还是次要的，你现在连革命的本钱都没有。所以革命我们还谈了还是口号党，但是这个口号党并不等于是完全像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批评的那样，是一个完全非理性的、完全会带来一等灾难结果的，不是这样。很多的这个变革的这个过程就是革命的，美国不也是革命在产生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美国吗？
嗯，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啊，有人说呢，目前中共已经扼杀了渐进性政治改良的任何可能性，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嗯，这个现在呢，在当然这3年多将近4年的这个中国的政治来看呢，确实就是大家对所谓政治改革或者政治改良已经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当然我也注意到呢，哎，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前夕啊，又在放风， 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体制内一位很著名的上将他的兄弟就跑到美国来这个放了一个风，说这个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很重视这个正式体制改革。今天呢我也又听到这个一些这个某个著名的公知他也在这个说这个六中全会以后说会这个中国的政治会有很大的改观，说可能就不搞这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套的治国方略了，就会改成国学来治国，然后呢可能对知识分子呢会减压可能呢有一定的这个希望。当然我现在以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政治阅历和经验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听忽悠你现在承诺什么我都可以听，但是呢我要看你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体制内来讲，所谓改良的希望来讲，我本人现在已经多次讲过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呢如果你们想做我也乐观其成那但是你要有行动现在我们这个听这种承诺听得太多了三年多以前四年以前我们就听说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最后治成什么样了呢？宪法的公民权利都不能保障律师都被抓起来了，你还搞什么依法治国？所以呢这种忽悠我们是不听的，要么就看他能做什么。所有的改良其实都是被迫的，而且呢我觉得革命即使它是口号也好，它对于体制也是有压力的而且呢它对于改良也是有互动的所以我认为革命的选项不能放弃，但是呢改良我们可以乐观其成，就是你愿意做我们也不反对。
好的
我觉得基本态度就是这个。谢谢。
好，我们看看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等在线上，张先生请讲。广东张先生。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就是说关于那个渐进改良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我的观点是没有这个空间的。因为我认为渐进改良的前提是国家要有民众整体官员什么一起有一定的就是共识的基础，但是目前看整个国家是没有共识的，是因为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教育之下意识形态洗脑之下，就是人们分裂的非常的厉害，所以没有这个空间，没有改良的空间。
好的，
然后前提的问题也是出错，也就是说从秦始皇到清朝这个家国体制它的改良也是失败的，最后还是民国的革命才那个。蒋介石在台湾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革命之后他进入另外一个循环，良性的循环。
好的，
他是渐进的，他就有可能走向这个改良的。
好，
我们
明白您的意思广东的张先生，广东张先生呢他质疑改良有任何可能的这个成功的这个希望。其实这种观点呢我们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有这个看法现在我们网友温云超先生他发来这样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改良主义者都没有勇气面对中国没有渐进改良的这个现实，他们总是想象出一些前提不加论证就作为自己论述的基础，比如中国体制内存在健康力量，当权者有意改良，上层意愿和社会互动。他说呢前提不存在，其实一切都是虚幻。这是温云超先生的看法。另外一位呢网友叫宫格先生，他说自从89年之后改革就死了，他说想等中共改良那是天方夜谭，幼稚之极。为什么现在还有好多所谓的学者人士认为中共还有改良的空间呢？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什么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请纽约的何先生请您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不完全否定这个体制的有健康力量，我也不否定的体制的确实有一些也想变革，因为只有在体制的工作和生活的人在深知这个体制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出路。但是革命现在也看不到一个力量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确实有一些人呢把这个中国变革的力量呢仍然寄希望于这个改良，我也不觉得完全的这个错误啊，因为毕竟改良是社会成本相对来比较低的。但是我为什么也不反对这个革命呢，就是因为这个改良在过去30年中间确实把这个体制改得越来越固有化，所以改良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改得不好，反而是把这个体制改得更有力量，改得更有能量，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但是改良现在对这个革命的这个批判，我基本上是反对的，认为这个革命的结果就必然出现一个暴政，这个逻辑也是不成立。
嗯，
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改良可能也改不了，革命也改不成中国很有可能，如果是没有足够的力量赋予因果、赋予条件、互相推动的话，很有可能中国就陷入一个非常漫长的继续的这个一等耐下去的一等状况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但是呢它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个封建和专制那么一个这个法西斯的国家，它在很多东西它又有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你看它跟社会上呢它有可能一些出气孔，它有多面孔，这种多面孔的一种方式确实造成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下一代人都会消耗掉，就是中国始终不加入世界文明的这个体系，但是呢他也不像法西斯或者是像这个传统的这个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阵营一样的跟世界全面性的对抗，但是它是一种病毒式的这一种生长，它就像一个野草一样的，它哪个地方能够生存，那就先长出来再说，它管不管自己在这个社会有没有益就是好死不如烂活着的这一种政治生态，如果成为中国长期的一种社会状况的话，作为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讲，确实是非常悲哀的。但是作为中国现在的看来讲，很有可能是成为真正的往这个方向走，也就是改良改不了那么呢革命也改不成。
好的，那么现在又一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观点，他说暴力革命、社会动荡无疑是对老百姓伤害最大，大陆会不会出现军事宫廷政变式的那种光荣革命呢？北京张先生。
哈哈，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这个回答。为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因为我们看这个中共的历史，基本上我们远的不说，近这60几年来不断的演出各种的宫斗剧，所以呢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它的体制决定了他只是暗箱操作，他只是在他们的内部自己在那运转，所以呢你外部对他这个我说你想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这个他体量非常之大，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的话，你很难改变的。那么很多人就寄希望于他们的内部分化，这种情况也实际上也是出现过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一次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我觉得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做这样的预判。但是呢我们分析它的内部矛盾来看，现在的主政方面实际上是得罪了所有的派系，甚至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很多人，他们虽然不敢出头，但是他们内心很希望尽快的结束现在的这种状况。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大家都活不下去，大家都觉得不舒服，这个可能是一种动力，但是至于说出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
好的，
但是呢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谢谢。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 诗诗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诗诗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收看。明天诗诗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揭秘美国之音二战战俘纪录片，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